对不起，我要怎么回题呢？回题就是说，那个无力感，人会到最后对世界充满了恨，而做出那么夸张的行动之前哦，以道家的立场要处理的是，这个人，他被多少道德勒索住，乃至于他的人生充满无力感，然后产生了这种对生命本身的恨意。虽然因为他解离了，所以他在那边淡然地说，我也没有恨啊，我只是活得无聊了之类的。但是在解离之前，我要说的是，杀人狂的幼虫往往是一个追求道德完满的人，不是一个无恶不作杀人放火的人会往杀人狂的方向去前进，而是那种严重的被，比如说他家里面家教很严，他爸爸妈妈都是那种硬要扮圣人的人，然后这个是以后会详细讲的，就是人会怎么样，从代偿到解离到心理变态，这是这个课以后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讲的内容。我觉得我们道家真的很用力的在处理这个道德勒索的问题，而这个道勒索的问题哦，如果你要换一个象征符码来讲的话，就是圣经里面那么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个事件，因为那个古时候的圣经也是对某一种事情的象征性的描述，而这个象征性的表述哦，我看能不能用道家的观点讲一点圣经的象征物，讲一点剩下的二十分钟里希望能够把它拼凑出来。在圣经的世界里面哦，因为这个是符码学问题，在这个领域里面你什么符码是什么大家是很有感觉的，就是在圣经的世界里面，人本来是永生不死的，好像神仙一样的人，对不对？住在乐园里面，而这个永生不死的人类因为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就被逐出了乐园，然后他们就变成会死的人类了，对不对？那这一个观点就是从永生不死的人变成会死的人类，在道家的观点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就是道家认为人的这个一开始上帝造出来的太古天真之人，他的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之间是没有分隔的，当然这个分隔就是当我们的意识有一个对世界的观点的时候哦，我们的表面意识就被关在这个观点里面了，像每一个不同的观点会形成不同的实相。我有的时候会拿中医来举例子哦，就像有些人关于健康的观念就是非常西医的，当他生活在一个非常西医的观点里面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得了高血压，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无奈，因为一辈子都要吃降血压药了，对不对？所以他感受上是有一点无奈的。当然我爷爷是很好，他一辈子吃降血压的药也吃得开开心心的，一路走来也是没事了，因为他不觉得这是很悲剧的事情，也就没关系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实相。那可是如果是一个有一点中医或者伤寒论观点的人，他就会知道那个人要一辈子吃那个西药压住他的血压走到死的这个故事是不一定需要的，因为比如说在中医的框架就会认为你的血压增高是因为你的肾脏机能衰退了，不能把水代谢掉，所以水压加到你的血压变高。那我们有一些补肾的药啊，比如说什么肾气丸啊、真武汤啊，把你的肾脏机能恢复了它的活性化，然后你那些水就可以代谢的掉，然后血压就正常了，而且是修好了之后好多年都不需要再吃药的，就是并不是要那个药吊住你的命，只是让你的肾的机能变好而已吗？变好了那你只要养着就没事了吗？所以站在伤寒学派的观点就会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一件可以解决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妙的是啊，人真的没有办法突破别人的实相，就算你是一个知道在中医的世界可以用这种补肾法把高血压修好的人，你遇到一个活在我一辈子都要吃西药降血压那样世界的人哦，你要跟他讲这个中医的观点的以后，基本上就是你讲出这句话那个中医的观点的那个当下他是处在那种脑死状态，就是你告诉他的时候他好像有在听，等到你讲完好像他那个脑子才重新开机说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多吃青菜水果啊，多吸收维生素什么的，就是他真的可以脑死，就是人的观念形成他自己的实相，你攻不进去他也走不出来，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痴情之人啊，可能会想要改变自己的父母，可是其实不管你说什么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是处在脑死的状态。 对不对？他并不会因为你的邀请而会走出他的石像，不是吗？就是，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东西啊。如果要讲到比较象征故事一点，不是佛教有一个故事说什么木莲的妈妈死后下地狱吗？然后木莲在地狱看他妈妈，然后就变出一罐可乐，要请他妈妈吃，然后他妈妈看到是汽油的吗？然后那他就回去跟他那个老师佛陀搬救兵说，老师你神通比较大，你救救我妈。佛陀就说，那是你妈自己的石像，我怎么救？